One.
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上次我们和小贝讲这个老雅各和约瑟见面啊，希望小贝终于能够开窍，知道怎么欣赏这段美丽的圣经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，从这一个见面里面，我们又可以引发许多的联想啊，不但是父亲与儿子见面，我们与主见面，我们与天父见面。你说我们将来到了天上与我们亲人见面的时候，难道不会抱在一起哭了许久吗？
不会的。
为什么？
不是在天国不是没有眼泪吗？你怎么可以哭？
哎，
你哭，
小贝，你这个问题很好啊。
你哭也是干哭啊，就是没有，他说再也不会有泪水。对对
哦，他不是说不能哭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有人
哭了没泪水不是很难受？
你哭了没泪水，那种哭才是真最沉痛。人家说你哭到没有眼泪，
哎，到天国都讲干嚎了，天国还能去吗？
你自己要问的嘛。
所以我说我们的节目耶和华不能侧耳而听啊，对不对？他是掩耳而听啊。好了，终于以色列对约瑟说话了。我既得见你的面。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死我也甘心。
这一段你怎么里面这么没有那个味道？
那你来念吧，你来念吧。
他这个一定要你要很悲的。
你这样你用台语念可不可以？
不要啦，我就说以色列对约瑟说啊，我既得见你的命，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死。我也甘心啊！
你的确是看连续剧看的比圣经还多啊，念起来就是那种港剧的味道。这是讲什么？你不要说这句话没有意思啊！
有意思啊！我活了这把年纪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等着再见你一面，对不对？本来呢，我本来人生没有趣味的，不是又什么缺粮啊，我就一生又这么样的这个哈劳碌，最后我到老了得到什么？我最心爱的儿子也死掉了，不知道跑去哪。现在知道你还活着，那当然，我觉得我跟你再见完这一面，我一生真的就这个死而无憾了嘛。
知音难遇，就不要说上帝的知音难遇，你这连蒙哥的知音都不算。
我觉得你现在很难搞，非常不容易能够迎合你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好，你说
你就是从地上的眼睛，这段话是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
啊，讲什么？
这段话是讲到复活。
这个是跟复活有什么关系？
你反过来读就知道了嘛。啊，一个人死了怎么会甘心呢？因为他死了，他发现不但自己没死，他亲爱的人也都没死，能够彼此见面，知道你还在，你知道我还在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不是讲了吗？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。什么叫死也甘心？有复活的盼望的人死了就甘心。什么叫做复活的盼望？那不只是你活，你一个人复活，其他人都没复活，那你多无聊啊。
哦，这个就叫死也甘心，就是因为有复活盼望。高啊，哇，高高高高高，好久没讲这句话了。哦，高高高。哦，所以后来你说我后来到天国见到你，我就这样泪汪汪。我记得
没有眼泪，你自己讲没有眼泪，
没有眼泪就是那种
你就干哭，
想哭，其实干哭就哭不出来啊、哦。我就知道说你还在这里。啊，那这样死也甘心，那这样我们也没有白死就对了啦。
对啦、
啊、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讲这个样的道理，
你不觉得这句话是讲复活吗？对我们来讲，真的是这样。你说我们复活是干什么？除了与主同在，那也有点难受。要是我一个人与主同在，那我这日子我还是觉得有点怕怕嘞啊。
是不是？你说还有其他的人，
还有其他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也还在，我也还在，我们到天上再做节目，好不好？
请问是做哪一方面？是不是纯娱乐性的节目？因为没有不用再传福音了。
做到后来，天国其他人都驾车往各山地去了，
他们都要下来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纯娱乐的节目，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？这些圣经开始详细记载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家庭人生应该掌握、应该捕捉的最珍贵的时刻。但是在这样的珍贵的时刻、美丽的时刻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你也要认识神，我也要认识神，我们都要被神的恩典带到一起，而且我们都可能曾经跋涉长途啊，历尽千山万水、千辛万苦，
这个就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大家有同样的，才能在那边。我们说，我既得见你的面，知道你还在那里，大家是在同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到时候搞老半天到那地方哈，根本是你在这边，他在那边，那就没搞错。
彼此有深渊隔绝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对，
我看见你在烈火里面受痛苦。
对啊，这个时候就是死也不甘心了，对不对？
没错没错，
本来以为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，就想不到见不到你，对不对？
好吧，看来小贝你还有点救。
对呀，就帮你收这个尾。
约瑟跟他老爸爸见面，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。来，小贝，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
上一次哭啊，
哎
呦，我忘记，就是看了哪一部电影，觉得还很感动，就在哭这样。
你上次看到你爸爸哭是什么时候？
看到自己的父亲哭啊，好像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。
哦，真的。
嗯，
那你爸爸上次看到你哭是什么时候？
看到我哭啊，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我在哭啊。
不是说看到你在哭，他看到你他就哭了。
看到我他就哭，好像也没有。
哦，真的啊？
对啊，
那我需要跟你爸爸谈一谈。我每次看到你，我都想哭呢。
你讲这话，你拐弯抹角骂人啊！看到
我没有骂人，我只是打探一点
消息。看到我的，一般来讲不会哭，要么看到我的人，要么就是很火大，想揍我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呢？看到我就觉得说，还蛮可爱，会心一笑这样。没有听说，看到我为什么会哭呢？是不是？上帝的杰作嘛。
哭啊，尤其亲人在一起哭啊，除了有丧事之外，好像中国人是不太这么做的，对吧？
中国人啊，你说除了丧事之外啊，
是啊，
对啊，那平常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丧事，你哭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
我们是比较感情不外露的，你看老外他们就比较容易哭啊。
哦，是吗？那要看人啊，对不对？
那当然是看人。
对的，这平均来讲，你说老外容易哭也，这其实。这个是很难讲，我倒觉得说，我们其实老中的感情是相当的外露，
真的吗？
老中有很多的感情情绪是比其他民族外露的太多了。
举例说明之，
例如说对一件事情不耐烦，
那个叫做没有修养，那个不叫做感情外露，
那是你讲的哈，
对呀，这个要分开来啦。
哦。
对不对？一个人很容易被他的情绪影响，生气啊、伤心啊、愤怒啊，让他立刻就表露出来。这个叫做失控啊。你说老中失控啊，那是很普遍的事情。
哦，这个叫失控啊、这个不叫做这个很容易动感情，这样是不是？
或者动感情这个话也不太对。你看约瑟是一国的宰相，他的父亲老以色列呢是一个非常认识神的人。尤其这个创世纪从这里再往后去，你看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风度啊，那都是不得了的人物。然后这些不得了的人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的感情却有一个很，应该说他们的爱有一个很自然的流露。这个流露出来的时候，让你觉得很温馨，让你觉得很感动，而不是让你不知道拿它怎么办，对吧？
这很感动，你难道一定要哭吗？
你看到人家哭，是不是好像当成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？这就是我在讲的，中国人不太容易哭嘛。
哦，
你看人家笑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难道很高兴就一定要笑吗？
对，不，这问题就是在这里。中国人是因为没有幽默感， 幽默感比起来是差了一点，所以变成在这个你不太懂得笑的人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笑的人，你变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哭啊。我自己是深觉得这个老中幽默感实在是真是差了一点。
怎么你最近有什么体会哈？
我没有啦，就是说这个老中这个会心一笑的事情很少，要么是爆笑，要么就是你就是欣赏这种哈，这种蛮幽默的事情，这种能力是真的差了一点。
所以听众朋友，你听了就知道，很替小贝这个感到惋惜。他常常在台上讲到，他会讲他很幽默的事情，底下没反应，所以他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
对，有的时候常常会这样。
圣经说要我们常常被圣灵感动。那什么叫做被圣灵感动？不见得是你被圣灵好像有一个灵恩浇灌的情况，你又哭又笑，可能倒在地上，不见得是这样子。你说这个约瑟与老雅各见面，他们会伏在彼此的颈项上，不但哭，而且哭了许久。那我们一再说了，这个事情被圣灵记载下来给我们看，请问他们算不算是被圣灵所感动呢？
这就亲情自然的流露吗？难道这种事情还要圣灵感动才能够哭吗？那父子两个那么久没见面的嘛。
所以我才问你说，你爸爸看你有没有哭，你看你爸爸有没有哭。
哎，这个好像印象中是那么有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特别我父亲那一辈的人他们受过日本教育的人，他们不太会在孩子面前流泪，可能有的话他也是躲到房间里面自己偷偷哭，或者头转到一边的时候哭了一下，赶快把眼泪擦掉，那我就没看到，我就不知道。
这就是我跟他在讲的嘛，对不对？要哭都不容易了，还要哭了许久，还是当着众人的面哭。请问你他们这个算不算圣灵感动？这个应该算是被圣灵感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只是父子两个人见面了，这个叫做心被恩感，对不对？
是这样，你说这样的情况可以归纳成是一种圣灵感动的表现就对了。
哎呀，我们今天讲圣灵感动常常就讲那一刻，其实真正圣灵的工作是一生。你说我们前面讲这个复活，请问你你刚才在说不再有泪水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是神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你还是有眼泪给神擦的，只是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。
那就是高兴的流泪还是会有的就对了。
那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到天上那肯定要被圣灵感动了，被圣灵感动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表现？我见了小贝是哭呢还是笑呢？这个我们事先没办法讲，可是所谓圣灵的感动是我们的一生不但被圣灵做工，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回报，有一个欣赏，并且彼此对这个回报与欣赏有一个交流。怎么样，这个讲的还不错吧？
我听起来简直就是你根本就是灵恩一派的嘛。
所以他们两个才会见了面就伏在彼此的颈项上哭了许久。
动作还要规定是这样的动作是对的，你不能伏在别的地方，就是颈项上这样，不能
要不然怎么样，
不能抱着腰啊，对不对？头埋在人家的腹部里面啊，这样哭就对了。一定要颈项。
对啊，我们两个见面想要景象到对景象，可是可能会你抱着我的腰头埋在我的腹部哭啊。
好了，你就不用拿身高做文章。
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，你的一生到底哭过几次？被圣灵感动的哭是有平安的，是里边带着喜乐的。尤其你与你的弟兄，你与你的家人，能不能在神的面前一同被圣灵感动？像你们夫妻之间走了一生的路，回头能不能够像约瑟与雅各一样伏在彼此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呢？
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。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小贝，我们上次这个做了一个节目呢，蒙哥休养了好几天才算是今天再度鼓起勇气来和你做这个 约瑟和他老爸爸相见的节目。
为什么还需要再次鼓起勇气呢？
上次给你扫兴扫得很厉害，你知道这两个人相见啊，多么有内涵，多么重要。上帝亲自在那里看，结果跟你一讲呢，讲的简直就是哎，就是什么连续剧、肥皂剧。
对啊，是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吧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就不要去讲他们两个人，我们今天来讲一点别的事情。哎，你要知道这个年纪小相见和年纪老相见是很不一样的。
哦，怎么说？
哎，年纪小相见呢，这两小无猜，大家嘻嘻哈哈啊，或者出去吃个东西，或者在一块玩玩就行了。
哦，
年纪大了，个人有个人的家累，个人有个人的思虑啊。尽管他们说是亲人，
对，
但是现在这个亲人要住在一起了，
嗯，
你知道吧？阔别几十年的亲人在一起生活，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啊？
哎，讲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嘛，对不对？讲起来真正的外人就只有约瑟一个人，其他人他们本来在迦南地，他们就在那边一起生活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把家人呐 啊父母亲呐、啊、从中国接到美国来，
嗯
啊，或者从美国搬回中国去，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很多很有意思的情况啊。
哦，怎样有意思
啊？比如说这个。像我们休斯顿这么热的地方，这个夏天是不开窗子的。
嗯、哦，对，
对吧？
这个自律性的哪有人在开窗子嘛，对不对？
这个空调一开呢，冬暖夏凉，好得很。
嗯，
屋子里边也干净，外面的杂音也进不来。可是你要这个国内的父老乡亲一来啊，他要是在国内没有空调的话，那他可要闷死了。
哦，他要把这个门窗，不跟你也没关系嘛，就让他早上这样开开，让一些自然风进来嘛，对不对？太阳不要太热，出来太高很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把窗户关起来就好了嘛。
你是好说话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很多人不行啊，这个窗子一开呢，湿度大啊，有的人他家里面还有这个讲究一点，他有这种 grand piano 啊。演奏型钢琴，这种是湿气不能进来。你看窗子没关系，这个湿气进来啊。
不要说这个什么高档的这个钢琴啊，用木头地板都可能会受损啊。
就是啦，这个美国日子跟中国日子完全不一样，过法的。
对，要保持一个温度在那里。
没错，要恒温。还有呢，有的人在国内呢，他有抽烟的习惯。
嗯，
那你到了这里，你抽烟怎么办呢？
哦，要在户外，
户外抽烟，刮风下雨我都要去户外抽烟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来看我儿子，我不但从小供他念书，送他出国啊，他现在刚成家，刚就业，买房子，这个房子里面还有我一半的退休金在里边了。我要抽根烟，我还要像这个什么流浪汉一样站到街口上去抽，这成话吗？
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那爸爸，你要来之前，你就先把烟给戒了吧。
那可能是唯一的办法。因为这个美国的屋子它既然也不开窗子，那你什么味道就留在屋子里边了。
哦，哎呦，那这样一家人来了之后，那这样，哎呦，搞不好搞到最后变成哈，本来屋子的主人现在才觉得自己被当外人看了，
很麻烦。因为他又是长辈，是不是？或者是个客人，他抽根烟怎么你们都不高兴呢？他不要在美国的人呢、啊，这个对这个烟有味道有多么敏感？
哦，那就是要再教育就对了啦。
再
就在下飞机过不久，先带到那个什么哈、啊，有一些什么博物馆呐、啊，还是什么有在展览那个整个都黑掉的肺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先带他们去看看到他会怕啊，或者是威严恐吓一番，说在美国呢，在室内呢抽烟被抓到要罚600块、800块。吓你的爸爸嘛，对不对？
哎，还真有人这样做哎、你知道我太太念书的时候，他们上解剖学、他们那时候解剖到一个这个就是肺癌死掉的病人。
我还以为你说解剖到那个抽烟的青蛙这样子。
哎，不是，这是抽烟的人，那个整个肺是黑的。
哦。
后来有一个学生呢，就向学校问了，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肺呢借回去给我爸爸看一眼，就看一眼就好了。
我讲起来是违法的呢，学校不能答应啊，因为这个遗体，除非他在生前又签下说你校方可以随意使用啊。
你知道爱因斯坦死了之后，他们研究他的脑袋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我知道啊，现在还留在现在还在啊。
小贝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？像你这样基督徒不多啊，啊？
哦， 你说
你给我们研究研究到底是哪一根筋儿接的不对
我觉得我很正常啊
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给他再教育了，他从中国坐飞机坐到美国来已经憋了十几个小时没法抽烟
了。哦，那就在机场那边就稍微告诉他一下了啊、哦，这个爸爸是不是你最后的三根烟在这边抽完到我家之后我告诉你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太太她对这一方面要求很高，不要为了这个事情让我们小两口吵架好不好。爸爸你看，你就我这一个孩子，我也好不容易成婚了，你就为了我们这段婚姻您就戒了吧，这样子
好吧，让我考虑考虑。哎，今天做节目不错啊，蒙哥被小贝叫爸爸叫了好几声
了。哎呦，又入了你的圈套、
哎、不，在这里住久了的人，他真的好多人对烟是敏感的不得了，你一点烟味他就咳个不停。
对，
那你从国内来你是不习惯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你还以为你这个儿媳妇给你找茬。
对，
然后你的孙子呢可能不懂事，
嗯，
他看你抽烟觉得很奇怪，没有人在屋子里边抽烟，
对，他会告诉你，其实这种通常都是为了这个小小孩，为这个孙子就牺牲了啊！刮风下雨，在门口就摆一把爱心伞在那个地方。
对，有的人还是为了狗，为了猫，是吧？去抽烟，
哎，你就撑把伞出去吧，嗯。
哎，可是这出去抽烟没这么简单呢、
啊。啊，这还有讲究的吗？
你是前院抽烟，是后院抽烟呢？
那就看哪一个方便嘛，对不对？
后院抽烟也许还没什么问题，前院抽烟你就上街了。
不会吧，那个就算上街吗？
在美国是这样，他房子外面没围墙啊。
哦，你是说万一房子跟房子之间距离又近了一点，你在隔壁的门口，例如说30尺之内，
嗯，
让他闻到我烟味，他搞不好可以去告你啊，就用这个去吓你的爸爸就好了嘛。
有的人他确实是会这样，但这样的例子究竟还少。不过，哎，我现在站在家门口抽烟，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？
哦，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啊？
对呀、啊，
你这个烟蒂的问题，很多人的习惯不好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是随便就把它弹走啊，也不把它整理干净啊。
这有好几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哎。这做老爸爸抽根烟，你看看，不能在屋子里抽，好好好，不能在屋子里抽，我外边出抽，我还前脚没迈出门，又被儿子叫住了。
啊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，
哎，爸爸，你不能就这样穿个背心，穿个裤衩你就出去了？
啊，这我们家门口，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呢，儿子？
街上有别人呐、啊，这美国人，除非
你不能叫我一声吗？
我没这么傻啊这美国人呐、啊，他这个服装只有两种啊，他是可以这个啊袒胸露背，就穿个裤衩子没关系。不过你要这样子的话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一定需要在跑步。
你袒胸露背，但是下半身的这个裤子呢？要穿那种是运动式的，那可以。
对对对对 对。
你，不然你下面你不能说人家看人家袒胸露背，他下面那个也是花花的，你也误以为你下面穿那个也是花花，跟他一样，那你可能就会出问题。
其实比较好的办法，你就是买一个美国国旗啊，美国人最喜欢在短裤头是美国国旗做的，是不是？
对。
你出来之后带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，一边是月亮，一边是星星，哎，贴在你这个哈，那也可以。
嗯。
但是你需要是动态的，那你穿什么都没关系。
对，就切记不要穿那个单单只有松紧带的
半透明的啊，看起来像内衣的。
你上面有个绳子什么，那个都是好，可以的。哎，
抽烟的人有时候还有痰。
还有、哎、你这个那有那这样就挺难有碍观瞻的。
是是是，还好现在据说啊，像小贝你们住那个地区，除了老中以外，还有很多老印，是吧？那彼此相看两不厌就没有什么关系啊。
哦，他们也来这一套，对不对？
哎，语言虽然不一样，但是哈呸，这个有可能算很多东南亚地区的共同语言。
因为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呢？嗯，
因为年纪大了要在一起生活。
哦，
有的时候光是短期见面呢，住个几天呢、啊，这都会引起很多麻烦的。
哦，那就把这个老爸爸雅各安置在这个别院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就不要跟我们住的太近，的远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君不见现在有一些人把这个父母接来呢，我这附近就有一个这样的家庭啊、
嗯，
他把他的父母接来这边呢，是要帮他照顾小孩的。但是呢，他这个父母呢，他不要让他住在他的家里，他就在对面走路道的一个这个租了一个这个哈、啊、 公寓房。
哦，公寓房。
父母呢可以每天呢就走过来差不多20分钟，走回去再20分钟，这样子。哎，
哦，
所以呢他呢每一天呢，哎，小贝有时候出门要上班的时候，哎，车子开出去是挺早的，就看到一对夫妻就走在路上，
走来上班了，
来上班了，哎，来看他孩子。然后傍晚的时候呢，小贝有时候回来呢，哎哎，就看他们又走回去了，哎，大概是把他们晚餐煮好，对，但是不是住在一起的，所以呢，这样也是一个好处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就不会就每天这样子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对吧？嗯，
这个讲着讲着呢，我就开始比较看得懂这段圣经了。
哦，
你知道当初约瑟跟老以色列还有他这些宝贝哥哥们见面的时候啊，
嗯，
他有这么个讲究。他说等到法老就是埃及王招你们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约瑟是宰相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，
你宰相的家人来，那法老要见见，可是法老可能没有想到，就算想到的话也可能没有预期到，哎，我这些哥哥啊老爸爸这都是怎么讲啊，乡下人，
哦，浑身的羊骚味，
嘿，没见过，没进过你们这种宫廷啊，那进去不是给人家闹笑话吗？
对啊，而且各个年纪都挺大的吧，对吧？
嗯，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约瑟就告诉他们说，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，他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说你们以何事为业？哎，他怎么知道法老会问什么问题呢？
他也很理解这个，他都是上司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哎，这个法老大概遇到什么样的人，特别是这种外地来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看起来又是饱经风霜，大概也会问问他说，那你们是以何事为业？这个很正常的问候话嘛。嗯，
我是觉得法老不管说什么，约瑟都给他翻译成这个问题。
哦，你原，哦，对啊，对，中间还需要他这个翻译啊。
可就是啊。
哦，
嗯。如果法老问你们这个问题，你们就要说，说什么呢？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，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。要讲这件事情，
哦，这件事情也是事实啊。
你再看底下他说的话就有意思，他说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。
哦，所以呢就故意要离他们远就对了啦。
哎，故意离他们远一点。哎，请问约瑟这个做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是为自己遮丑呢，以亲戚为辱呢，还是替老爸爸和他这些哥哥们着想？这个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讨论了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